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女排超级联赛，北京北冰洋战胜辽宁东港草莓；
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石宇奇晋级；
香港网球公开赛，商俊成晋级
；CBA 常规赛，天津先行者队战胜北京控股队；
意甲，尤文图斯队战胜萨索洛队；
体坛博览，羽超联赛走出特色道路；
体坛名将，拳击塑就果断自信的田玉；
生活百科，调制乳的营养真相。
以下是详细内容。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1月6号，2025至2026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女子 A 级常规赛第七轮比赛火热展开，北京北冰洋队对阵辽宁东港草莓队，首局辽宁东港草莓队两次拦网封死对方强攻，以32-30险胜首局。次局北京北冰洋队惊艳的跳发多次破对方一传，以27-25扳平。第三局辽宁东港草莓队调整战术再下一城，第四局北京北冰洋队持续压制，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惊艳强攻突破，最终北京北冰洋队以15-11锁定胜局。
1月6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首轮展开角逐，中国选手石宇奇对战丹麦选手格姆克。首局石宇奇通过网前小球控制节奏，连续抓格姆克回球失误拉开分差，以21-18拿下首局。次局石宇奇延续状态，开场便打出5-1的攻势，格姆克多次强攻被石宇奇防起后反抽得分。中局阶段，石宇奇将分差扩大到16-10，最终石宇奇以21-16锁定胜局。
1月6号，2026香港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收官。首轮比赛，中国选手商俊成对阵阿根廷选手弗朗西斯科·科梅萨尼亚。首盘双方前八局互保发球局，战到4-4平。商俊成在关键第九局抓住对手二发失误完成破发，随后保发以6-4先胜一盘。次盘商俊成延续节奏，凭借精准的底线相持压制对手，第四局再度破发后建立4-1优势，最终商俊成以6-3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
1月6号，在2025至2026赛季 CBA 常规赛第11轮中，天津先行者队对阵北京控股队。首节天津先行者队林庭谦连续命中三分球，帮助球队以28-26领先。次节天津先行者队石德帅内线强打加快速反攻，单节净胜8分，半场以56-44拉开分差。第三节北京控股队加强防守迫近比分，但林庭谦关键三分稳住局势。末节天津队罚球稳定，林庭谦再中三分，最终锁定胜局。
1月6号，2025至2026赛季意甲联赛第19轮展开较量，尤文图斯客场对阵萨索洛。比赛第17分钟，尤文右路推进，卡鲁鲁传中造成萨索洛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头球解围乌龙，客队以1-0领先。第64分钟，戴维背身做球，米雷蒂突入禁区冷静破门，比分扩大到2-0。仅一分钟后，萨索洛后卫伊泽斯回传失误，戴维断球晃过门将推射空门，最终尤文图斯以3-0锁定胜局。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揽世界。
博体坛揽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关注羽超联赛走出特色道路。1月2号 2025-2026 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在长沙中南大学体育馆圆满落幕。厦门银行俱乐部凭借稳定发挥第四次捧起冠军奖杯，这是巴黎奥运会后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的第二届羽超联赛。从上赛季的初步探索到本赛季的全面升级，赛事热度持续升温，赛场内外活力尽显。经过两年的实践与调整，羽超联赛已经逐渐找到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羽超联赛的举办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曾经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羽毛球项目的国际赛事贯穿全年，留给国内联赛的筹备与举办时间十分有限，同时还存在队员连续参赛导致身体疲劳的顾虑。但中国羽协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放弃举办羽超联赛，国内大量年轻运动员将失去宝贵的高水平实战机会。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中国羽协最终选择坚持办赛。
随着国羽新年第一站重要赛事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一千赛马来西亚公开赛的日益临近，外界对羽超联赛是否会影响国家队备战的疑问也逐渐增多。中国羽协主席张军坦言，决定举办联赛确实让自己面临一定压力，但他同时强调，以赛代练早已是国羽队员的训练常态。国家队近年来一直以这一理念为指导，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比赛中训练、训练中比赛的节奏之中。
每一届羽超联赛都是年轻运动员成长与蜕变的舞台，本届赛事也不例外。刘洋明宇、肖高博、陈俊廷等一批年轻选手在赛场上崭露头角，用亮眼表现吸引了外界的关注。不过在张军看来，年轻选手也暴露出明显的短板，他们在总决赛单场地的聚焦环境下往往会因不适应而发挥失常，这一问题的出现更凸显了年轻队员需要更多高水平赛事历练的必要性。
为帮助球员提前适应世界羽联今年可能实施的新计分方式，本赛季羽超联赛果断启用了15分制。新赛制对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队员更迅速地适应高强度对抗。张军表示，无论今年5月世界羽联会员代表大会的投票结果如何，15分制能否正式通过，羽超联赛率先进行尝试，对队员而言都肯定是一件好事。他对新赛制的实践价值充满信心。
尽管羽超联赛的赛季时长相对有限，但赛事的整体竞技水平却在持续提升。本赛季联赛汇聚了8家俱乐部、130余名优秀运动员，更吸引了丹麦的安东森等一众高水平外援加盟。外援的到来不仅提升了赛事的竞技性与观赏性，也为国内年轻球员创造了与国际强手过招的宝贵机会。年轻队员通过与外国优秀选手的直接对抗，能够快速增长比赛经验。
本赛季羽超联赛的软硬件设施、市场开发与票房表现等各方面都收获了积极反馈。赛事吉祥物艾斯的正式诞生，为联赛增添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必胜钥匙挂坠等周边商品更是热销赛场。总决赛期间，赛事首次引入鹰眼挑战系统，为比赛的公平公正提供了坚实保障。现场布置巧妙融入长沙的特色元素，实现了赛事与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
从赛制革新到模式升级，从新人崭露头角到商业价值突破，2025-2026 赛季羽超联赛以全方位的进步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它不仅为国家队队员提供了以赛代练的优质平台，更成为年轻选手成长蜕变的沃土。如今的羽超已经找准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未来必将持续赋能中国羽毛球事业，在推动项目普及与竞技水平提升的道路上，稳步迈向更加辉煌的新征程。 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拳击塑造果断自信的田玉。即将迎来20岁生日的安徽拳击小将田玉，正在北京国家奥体中心的国家拳击队训练馆内，全身心投入到国家队冬训之中。在分管教练翟玉虎的科学指导与带领下，他对待每一堂训练课都秉持着刻苦认真的态度，出拳、躲闪、步伐移动等动作都力求标准规范。这是田玉第二次参与国家队冬训，他的身份已从第一次的陪练选手成功转变为如今肩负正式备战任务的核心运动员。
田玉于2006年出生在安徽六安的一个普通家庭，他与拳击运动的不解之缘始于13岁那年的一次偶然机会。当时市体校的专业招生老师走进了他所在的中学校园，为体校选拔具有运动天赋的好苗子。凭借着出众的身高与优越的臂长条件，田玉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老师向他发出练习拳击的邀请，田玉也抱着好奇与尝试的心态，跟随老师走进了拳击训练馆。
进入市体校后，田玉的拳击天赋很快便得到了充分展现。他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进步神速，短短时间内就掌握了拳击的基础动作与实战技巧。在首次代表市体校参加的拳击比赛中，田玉就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与敢打敢拼的劲头，成功斩获了甲组冠军的优异成绩。这一亮眼表现让他顺利获得了进入安徽省队参加集训的资格，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专业拳击运动员之路。
此后，田玉在拳击赛场上的表现愈发亮眼，接连收获了多项重要赛事的荣誉，运动生涯迎来了快速上升期。他先是在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的比赛中斩获女子57公斤级亚军，又在2024年全国青年 U18 拳击锦标赛中再次站上女子57公斤级的领奖台，收获属于自己的第二个全国性赛事亚军。今年，田玉在亚洲 U22 拳击锦标赛决赛中成功斩获女子60公斤级冠军。
由于拳击运动具有较强的身体对抗性，训练和比赛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受伤风险。田玉透露，父母最初并不支持他从事这项运动，父母始终担心女儿会在训练和比赛中受到伤害，对于他选择拳击这条路一度持有反对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逐渐看到了田玉对拳击运动的无限热爱与执着坚持，最终成为了他最坚实的后盾，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与鼓励着他。
今年是田玉第二次参加国家队冬训，相较于第一次的冬训经历，他的心态与综合实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回忆到，第一次以陪练身份参加国家队冬训时，自己深刻感受到了与国家队队友之间，无论是在技术能力的细腻程度上，还是在体能的储备上，都存在着差距。那段宝贵的经历让田玉认清了自身的不足，也为他后续的针对性训练定下了明确的提升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与系统打磨，田玉在技术水平和体能储备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次参加国家队冬训，他的进步有目共睹，得到了教练和队友的一致认可。田玉希望能够借助本次国家队冬训的宝贵机会，把之前比赛中暴露出来的技术短板和战术问题逐一解决，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技战术体系，为即将到来的2026赛季打下坚实基础。
田玉对2026赛季有着清晰且明确的奋斗目标，他希望能在新赛季的各项国内外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取得比以往更加优异的成绩，不断突破自我的极限。同时，他也怀揣着更高的运动梦想，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参加亚运会和更多国际顶级大赛的机会，站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拳击运动员的飒爽风采，继续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荣誉。
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这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我的心事变得透明，一意孤行，汲汲营营，寸步难行，慢慢累积，拼凑不完整的旋律，我一贯的小心翼翼，现在却想要告诉你，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北风吹过雨后你突然想起，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像喧嚣的午后突然变得安静，像眼泪开心，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的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我的心事变得透明，猜你话语，猜你表情，猜你欢喜，猜不出我们的结局，能不能这次不冷静，能不能大声告诉你，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北风吹过雨后迷途的香气，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神秘的爱情咒语，像喧嚣的午后突然变得安静，像眼泪落入海底逃离了孤寂，如果我能给你短暂的开心，我的心在下雨雨后迷途的香气，旅人到了目的地，像蝴蝶彼此猜忌，神秘的爱情咒语，午后突然变安静，眼泪逃离了孤寂，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像喧嚣的午后突然变得安静，像眼泪落入海底逃离了孤寂，像现在的我决定不再问结局，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牛奶是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世界各国的膳食指南都推荐大众每日摄入适量牛奶，但在市场上，鲜牛奶、纯牛奶之外的早餐奶、高钙奶、果味奶等调制乳却常被贴上垃圾奶的标签，人们认为它们的营养价值远不如纯牛奶。事实上，这种认知存在严重偏差，调制乳并非营养洼地，反而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种被误解的乳制品。
要厘清调制乳的价值，首先得明确它的定义。 从分类来看，未发酵的牛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添加任何其他物质，仅经过杀菌处理的牛乳，包括巴氏杀菌乳和灭菌乳；另一类则是添加了其他成分的调制乳。巴氏杀菌乳最大程度保留了牛乳的新鲜度，而灭菌乳的保质期更长。两者与调制乳的核心区别仅在于是否添加额外成分，而非营养本质的高低。
很多人诟病调制乳是垃圾奶，核心理由是认为它的牛乳含量仅有 80%， 营养被稀释。但实际上 80% 是调制乳的最低牛乳含量标准，市面上不少调制乳的牛乳占比能达到 90% 以上，基础营养并未大打折扣。而且调制乳添加其他成分并非单纯兑水，而是为了实现营养强化或改善口感，适配不同人群的饮食需求。
比如针对乳糖不耐受人群的无乳糖调制乳，添加了乳糖酶分解乳糖，高钙调制乳额外添加了碳酸钙、乳钙等，能为缺钙人群补充更多钙质。早餐奶搭配谷物粉，让营养更贴合早餐的能量需求。这些添加让调制乳跳出了纯牛奶的营养框架，成为更具针对性的营养补给品。
调制乳的营养价值还体现在营养的多元化上，不少调制乳融入了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例如果味调制乳添加的果蔬粉能补充牛乳中缺乏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中老年调制乳则会强化维生素 D、 铁、锌等，适配中老年人群的生理需求。对比纯牛奶单一的营养构成，调制乳通过科学配比实现营养的定制化升级。
在选择乳制品时，我们更应结合自身需求，而非盲目追捧纯牛奶。对于追求天然牛乳风味、无特殊营养需求的人群，纯牛奶是优质选择，但对于有特定需求的群体，调制乳反而更具优势。儿童可选择添加 DHA 和叶黄素的调制乳，助力生长发育。上班族可选择低糖高蛋白的调制乳，兼顾营养与体重管理。老年人则可选择高钙低脂的调制乳，降低肠胃负担的同时补充钙质。
当然，选择调制乳也需要掌握技巧，避免踩坑。首先要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牛乳含量高、添加成分健康的产品，避开添加大量蔗糖、香精、防腐剂的调制乳。其次，关注营养成分表，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蛋白质、钙含量达标且脂肪糖分符合预期的产品。最后，结合饮用场景，早餐搭配谷物选早餐奶，睡前补钙选高钙奶，让调制乳的优势充分发挥。
牛奶的核心价值是为人体补充营养，无论是纯牛奶还是调制乳，只要契合自身需求，都是优质的乳制品。摒弃调制乳是垃圾奶的错误认知，根据自身情况科学选择，才能让牛奶真正成为日常营养的好搭档。未来随着乳制品行业的发展，调制乳的营养配比会更科学，品类会更丰富，也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同时这也是本学期最后一期校园广播节目。主持人张悦、玲玲、静敏、荣华、杨宇，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你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互动。感谢您在过去一年里的支持与陪伴，祝愿各位老师和同学度过一个安全平稳的假期。 同时预祝大家马年快乐，万事胜意。我们下学期再会。